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，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？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；若有家庭在基督里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。
幸福满家园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麦思佳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要继续来听丽琴妈妈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。在上次的节目里，我们听到了丽琴妈妈她自己是做裁缝的一把好手，她能够挣钱养活自己。那么结婚之后呢，却发现丈夫喜欢赌博，她几次想离开丈夫自己过日子，那么也几次纠结着不想破坏了自己的家，尤其是她想到肚子里的孩子，她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又回到了丈夫的身边。但是好景不长，丽琴妈妈却得了重病，医生甚至认为她活不到第二天。但是丽琴妈妈活过来了，她在医院住了25天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听听她住了25天之后，她的生活有什么改变，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好转。我希望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倾听丽琴妈妈的人生。
妈妈的人生是主爱的痕迹。
那是在医院里面住了25天，这刚出院的时候怀孕了、
哦、
怀孕了嘛，那医生说这个孩子是不能要的了，因为用了这么多药的时候、
哦
药的时候他说你过一个礼拜来，我帮你把手术做掉、那我在家里就住了一个礼拜。那个时候我妹妹陪着我，着我到我那里去陪我、
哦、
我跟我妹妹说，我说我做梦了，我怎么做梦我又去坐牢了，我说我怎么做梦我去坐牢了、哦、一下子到了杭州的时候一花腻的这个学校班又低下来了、
哦、
又要叫我去住、嗯、又去住了半个月、
哦、
那我就想哎呀真的又去坐牢了。那我妈妈就把家里的什么那个迷信的东西啊跟我敷的、
哦、
跟我吃的、
嗯嗯
就这样去搞，我呢更加相信这个迷信了、
哦、
你说说就更加相信这个迷信了、
嗯、
那你越相信的越把你控制住了、啊
嗯、
控制住了。等我这出月这回到家里休息的时候回来一个人就浮肿起来、
哦、
都肿得好大肿得好大、哦、我又去看的时候医生说我是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、
嗯嗯嗯、
又去吃药了。后来我老公说我们生一个孩子吧，我说不能我说不能、
嗯嗯、
不能，他说问问医生下、嗯、我说不能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吃别的药也没什么吃、
嗯、
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药子吃过对吧、
嗯、
那个心血小板的药嘛也没什么吃。后来过了1年多了我真的是怀孕了是吧、
嗯、
怀孕了我也没什么吃什么。当时的时候医生就教的我，他说你没事的你不要担心啊、哦。他说你就泡的西洋参吃好了、
嗯、
那我在怀孕的时候嘛我也跟医生说，我说我吃西洋参可以的吗？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他说也可以。
嗯嗯，
我就一直在吃这个西洋参。那个时候我丈夫了不会去等我，我要去马车，从乡下到的那个城里去马车，他们要到银行里面去办事。我说你带我去，你去办事我马车，我就快快的马车。
嗯嗯，
因为我怕他烦，
Oh.
怕他接招嘛，我就快快的去马车。
嗯嗯，
那个越是紧张挺着大肚子嘛，这测试场里面了就晕了。
哦、oh.
晕了，还是说那个测试场熟悉的人我还没倒下去。
嗯，
到医院里面了就住院了。
嗯，
就住院。住院的嘛我们打算在医院里面就住着这个医院生孩子好了，反正又是过年了、
嗯、
明年开工又早，我不需要到家里、
哦、
因为来去的路费 我不如在这里那个生孩子就好了，就坐着不动嘛，也没关系，时间到了就跟剖腹产嘛好了。我也想剖腹产，因为我生了第二胎嘛，我们家里的时候节约嘛，也要剖腹，也要节约的了，我就一次解决的好。这个时候我丈夫啊，他老是就想得到家里去躲，因为他回到家里就有的躲了。我们一个是不让他回家躲，因为一回家我就控制不了他，对吧？他就是要躲，
所以他在外面做工
没躲，
那么回到家里就有这个堵的环境了
啊，就要想躲。那个时候我跟我妈打电话，我女儿刚好八岁的时候把她送回家读书了，
是
我妈就跟我说一声，她说你回来吧，我说你不回来你的女儿就哭了。我一想一听见女儿哭了嘛，
是
我的心一暖了，你们都叫我回家嘛，我就回家
了。所以你没有在医院生孩子，
就没在那个杭州那边去生孩子、我就来回到家里，回到家里嘛，就住在那个城里我表姐的家。那个时候嘛，我叫我老公你要回来吧，我也生孩子、我是希望你来了了，我老公就不来。
那他在哪里啊？
他在杭州，
所以
他还在工地，
还在打工的地方，
还在打工的、打工已经不当了，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就那个休息了啦。
所以是回家了。
我生的时候他也没来，我这个时候真的是不是人能控制的。我当时我就肚子疼的时候，也不是时间好长，就开始的时候不怎么痛，后来是就肚子疼的不得了了。我就是拼命喊我要剖腹产了，我自己熬不住了，剖腹产了。那个时候就把电话打过去叫医生来。医生的妈啦，七八十岁了，在家里不舒服，还好他带着妈到医院来给我开刀、
这样、
已经晚了，晚了，
晚了，耽误了吗？孩子
耽误了。但是我肚子疼嘛，生的时候时间在里面闷得太，就产门不开，就产门不开。等到后来剖腹产了就迟了。当时一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说哇，孩子这么大。8斤多啊，八斤多孩子好大，哎呀是个男孩啊。他说怎么这个脸还黑黑的啦，因为他闷了缺氧
了缺氧是。
那个医生也不在意，就报给我婆婆他们看一下。我婆婆看到哎，这是黑皮哎，像他的大伯哎，大伯是我们家叫他是黑皮了，是不是、
所以还没想到有问题了，
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就看一下、就把他送到了小儿库里面，还不跟母女同住的。那个时候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抱过来让我看一下的时候，我根本开不起眼睛看的、因为我
你也伤到了，
我也伤
了，
我也伤来着了，
是
住了一个礼拜。那小孩子在婴房不知道他在哭在吃什么，我都不知
道
就时间到了让你来来跟他歇了，我根本没了，因为我这个、
你自己已经很虚了、
对啊，我自己已经很虚了。这个把他今天我们出狱的时候把他抱回家，怎么这个孩子一个晚上都不睡觉的了？我说老公啊，你快点过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这孩子那个、
不对劲了哈、
哎呀，我总感觉到不对。我们的妈妈说那个小孩子那个不好的说，我们的土医生那里面去看一下是吧、看看嘛，土医生也不懂啊，他说你这个小孩子是剖腹产的，是很好的，你这么大这么胖，好的好的、好的
好
的嘛，又跑抱回来了，抱回来嘛哭嘛让他哭，就是好像这个小孩子不乖，晚上嘛吵，白天嘛睡，是不啦哈？就这样子过了，直等到小孩四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抱回到杭州的时候，我就想想这个小孩子。吵嘛，晚上怎么四个月了都是头弯着了，怎么不挺起来了、我总是感觉这好像是不对啊，
不对、
四个月的小孩子了头不挺起来、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小医院我不去了、我就把他抱到杭州、杭州一检查说是老瘫，
是是
说老瘫的时候嘛、我回来我没话说了，我一生气的时候一绝望的时候我这个人不说话了、本来我话很多的话都说的话要直说的话不说了、那个时候我就叫我老公你去挣钱、路远一点也没关系，我负责带孩子去看、你们去挣钱，你离我远也没关系，我没有你不要你的照顾、我都能够撑着，因为我以为我的毅力很强，
是
我不怕苦，
是
吧，就靠着自己的、这边我妈妈给我看那个拜佛迷信什么都去搞，对吧、都去搞，那天没天没夜的去，直到看得来，回来医生说你看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好起来，我说没有啊、我说他说你看看 那个电视上国际上有没有跟你这样的孩子，我说有啊，他说你不要看了，他说
就是这样子，
这样子的，我就死下心来了。
嗯，
哎呀，哪有知道我老公又去犯罪了，他就到外面去，别人说你不要出去了，你跟小丽一起带孩子吧，他根本没有听，
他还是要离开家出去，
也去玩的就去玩，
哦，
就去玩了，
去玩，
去玩。当我离开他的时候，我真的好伤心。第一次医生说我要死，我没有死，我过来了。第二次，当我就带着这个孩子一下下哭了，他从眼睛就翻起来，因为体质越来越差时候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抱着孩子，我也想死了。
嗯，
抱着孩子我去想后面这个江，在那个溺水的地方，我要跳江死了，我想死了，我要抱着这个孩子去死了。在这个时我不知道我里面有怎么一个意义，女儿怎么办，妈妈怎么办，就停下来了，没去死。那后来从丽水回到那个杭州的时候，他去外面的时候，那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痛苦。我第二次生病了，对，因为我这气没话说，我也不跟我妈说，我老公躲了8年，我妈的妈都不知道，我没有告诉她我的老公怎么去赌，只等到我第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第二个孩子我妈妈住着我家的时候，她不知道外面讨了多少钱，都去赌了，大概我知道大概是有几十万块钱，去赌掉了。等我这个丽水再回到杭州的时候，我真的是非常，又是儿子的事情，又是自己心里的伤心，
身心交瘁，
对啊，这个人又肿得好大，
肿
得好大。我去医看的时候，医生说我怀疑我肝癌，越死了，越死了，叫我去做那个 CT， 做出来的时候不是要等一个礼拜吗？这个一个礼拜真的是好难受，
是
一个礼拜到的时候，我老公带着10000块钱去帮我去准备住院的，结果一化验单出来是好的，他开心死了，他就拿着这10000块钱，一个电话打给我，好，就挂掉，去买了，跟我买了什么金项链，这么大大的金项链，10000块钱买的光光的黄金，
那心里还是有你，
心中是有我的，心中是有我的，
是，
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爱，不知道怎么去爱，
是。
那我第二次又说我要死了，还好没死，那个时候我就在外面打工，我就拿着这一刀的钱带去看病，一抓10000块钱去看病，我就带着10000去钱去，
是给儿子看病，
儿子看病，我自己看病，
看病，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很辛苦，但是家还是保住了。
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们回家吧，我家里女儿大了，我再不去回去，我女儿会憋坏的。
是，
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个理念了。
嗯，
我就想我要回去，女儿大了也憋坏的。
嗯，
我就回去了。
对，就是你们自己的家了，
回到自己家。
是，
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真的跟我丈夫已经跟他来死心了。
哦，
回到家里他更加放肆了，天天去赌，就是赌，他要挣大钱，就靠着这个挣大钱，就要去赌，赌到了家里什么都不归了，什么都不归，我也不归了。我姐们又叫他去打工了，帮我姐打工，我也不归，反正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，我只知道这里过一天是一天。你说我自己的疾病，儿子的病，我却不知道什么是亮光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这样子痛着哭。等我的丈夫，什么叫恶心，我真的，我丈夫来碰我一下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到什么叫恶心。
哦，你真的是心死了。
那我就跟他离婚，因为你这样子赌下去，你这个家也顾不了，我跟你有什么，带给我这种无尽的痛苦，我就跟他离婚，他不离婚，他死活不离婚。
听到这里我们真的觉得丽琴是不容易哦，一个妈妈那么为了自己的孩子生出来以后四个月才知道她脑瘫，那么费尽了心思去要能够有医治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，那么再加上你自己也让医生诊断说你可能有肝癌，我想这种内心的煎熬呢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去承受的，那么再加上先生呢这个心好像一直在堵的这个上面，万念俱灰呢是我们可以理解的。我很想知道在当您决定要离婚之后，那么您的这个家庭是怎样的去转变，你要怎样去面对，是不是真的就解决了您所有的痛苦？当您跟先生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对他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刺激，让他开始有了反省，让他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些改变和约束？
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，对吧？我就跟他离婚，他说我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不要，房子不要，他也不知道我手上有没有积蓄，他要赌我就存钱，我就跟他说钱都是借来的，尤其我始终跟他说没钱借来的，他就说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，他说不离婚，我要问过律师，那律师说那你离婚吧，他说你这个老公没有希望的，他说离婚吧，这个律师他也劝我，他说好人是有的，你会不会碰到好人的
那你那个时候结婚多少年了？
那个时候那个我结婚大概是12年了吧。
那你那个时候当时大概几岁？
当时的
三十多岁，
34、35岁吧，35岁。
是
我想离婚的时候，我这个人也好面子，那我说我跟我老公的家里人长辈啊亲戚啊我们都关系都是很好的，那我就想告诉他们的家人，免得他们误会，说我小丽的人啦、不仁不义。我在想寻找我这个他家里有个舅舅，我想这个人应该是懂的，我也尊敬他的，我都把他事情经过都告诉他，我的心里的想法，我的委屈什么了，都讲了。这个舅舅他什么都没说，他就最后的时候他就说，他小丽啊你拿一本圣经去信耶稣吧。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心脏病要死的，上海说他活不了多少久的时候，又不能开刀的毛病，上帝医治了他，他就信耶稣，他就告诉我。
所以他听完你讲完整个你跟先生这么多年的日子是什么样子，你承受了多少的委屈，你承受了多少的那一种隐忍，那么他最后你告诉他是采取离婚这一条路了，
他就告诉我你去拿一本圣经去信耶稣吧。我当时我说我不信，因为我心里想信耶稣跟信佛教一样的，那我信了这么多年的佛教，我都做好事，我以为我的人很好啊，很善良啊，很正直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信耶稣，信耶稣跟他一样的，我今天信耶稣信佛教我就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我信耶稣不是一样吗？
所以你觉得宗教都是这样子？
不是这样，我不信，我就这样回来了，在这回来的一年当中，我们有时候也在吵，我老公也跟我提起过好几次，他说我信耶稣，我们信耶稣吧。
他为什么会想要信耶稣？
因为他知道他家里的舅舅姨妈他们家里信耶稣，点点滴都他比我清楚啊。
所以很多见证在他们家里，但是他知道你不知道。
他知道我不知道，他不喜欢说话，因为我跟我讲的就是跟讲那个大话，别的没讲的，对吧？他家里的什么事情我就不知道，他说我们信耶稣吧，我说要信你去信，我就把他挡过去了，
是
他提了好几次，他提了好几次。
那后来怎么样？
那后来嘛，上帝没有丢弃我，
是
上帝没有丢弃我。刚好那个一年，我大概是就是春天的时候去告诉我的舅舅了，到明年的春天了，是不啦？我老公的一次的车祸啊，他自己的脚打断了，坐在家里翘在那里，一个礼拜不到，我婆婆的手又打断了。这个时候我自己身体也不好，我妈妈看到我们两个吵架，对吧？她说我辛辛苦苦帮你们带，让你们平安，你们俩不对的吵， 我不要带了，你们拿回去自己带吧。
哦，
孩子在房间里，那个时候我身体也很不好，
嗯，
这个甲状腺减功能减退能，心情越不好嘛，越是不舒服，
是
吧？我自己那天我去看病，去看病到医院里面去，回来的时候怎么脚痛，我回不来了。
哦，
来医院经过我妈家，这到我家的，我就跑到我妈家，跟我在我妈家下车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妈说，我怎么这个脚那么痛啊？我说，我妈说，那你就不要回去了，你住在这里哈。
嗯，
我说不行，虽然我老公关系不好，但是他翘着这个脚，我要烧饭给他吃。
是是，
等我走到家里的时候，这个脚不能下地了。
哎呦，
这个时候，上帝拿我灵魂苏醒了。我在想，我的家怎么这么不顺啊？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家里不顺。
嗯嗯，
家里有什么魔鬼，我根本没有想过。我老公讲魔鬼嘛，讲鬼讲什么，就听他的笑话好了，听他的故事好了。
哦，
我根本没想过我家里怎么个不顺。
嗯嗯，
在这个时候，我就想想，我的家怎么这么不顺？我就跟我老公说，
嗯，
我们信耶稣吧。我老公好开心啊。
哦，
马上打电话跟他了，跟他舅舅们。刚好是大概礼拜六吧，礼拜天他的姨妈就把我带到教堂里面去了。
哦，
那我在听，我老公嘛翘着脚还在家。
嗯，
他们叫我信耶稣的人呢却没有信耶稣。
嗯，
他好了自己到外面去了。
嗯，
他不需要耶稣啊。
嗯，
他的意念当中呢，娘舅家姨妈家要是要活嘛都好了，我去信耶稣嘛，我的毛病会好啊。
哦，
那我的孩子会好啊。
嗯，
对吧。
哦，所以他的观念是信耶稣就所有的病都可以得医治了。
哎，他是，
哦，是这样的观念。
对啊，因为他舅舅舅妈姨妈在都是要死要活的，
嗯，
要死要活的，只有这样过人嘛。
嗯，
那我去信耶稣了。
哦，
我去信耶稣就是听，是我去一听，怎么这么好听啊？
哦，
都是我没有听过的。
嗯，
那听了我好舒服啊！我听了都很多东西都是我让我明白了，让我懂了。
哦，是，
我就感觉听到很好听。哎，
嗯嗯，
都没有听过的，听到了天地万物那个上帝的创造，那听的是很丰富，我就很好听啊，听到这么好听了，就了我就很喜欢就听到。
嗯，
可是啦，听到的时候讲到了信耶稣病的医治，耶稣死里复活。
嗯，
我不相信。
哦，
我说什么病的医治啊？那就不是医院的那个医生要吃好的吗？哪有病的医院？耶稣死里复活。
嗯，
不相信。三个不相信，这个一点不相信，死里复活病的医治不相信。
嗯，
第二个不相信的，有天堂有地狱。
嗯，
不相信，哪有天堂哪有地狱。
嗯，
不相信。两个不信了。
嗯，
还有一个不信，圣经上说那天地万物都要废去，神的话语不改变。我说我虽然没有读多少书，但是我读过了，薄薄的书都是纯属虚构，懂了？哪有都是真的呀？
纯属虚构。
真的。哎，我不相信。我三个不信。
嗯，
听到吗？去听，听了两个月之后，他们问我，我想听了什么？我说很好听啊。这个三样我不相信。
听了好好听，但是你还没接受这个信仰。
那个没接受啊。
哦，
那个时候我信了耶稣的时候，
嗯，
我就把儿子交给他家的姨妈。以前他们教我交给他带嘛，长辈们他们以前说却没有跟我说，他们说小丽那个儿子呢，把他送到西信耶稣会好的。
天空的鸟儿，树上的知了，织成一首美妙乐章。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树上的知了织成一首美妙乐章，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鸟儿，树上的知了，织成一首美妙乐章。慈爱的天父赐下这礼物，使我们能享受。
愿，你手每秒越长。
有管家心态的父母明白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论遇到任何困难，即使是孩子面对生死安危的时候，都以祈祷和神的话来操练信心，因为他们知道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掌管一切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系。
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。
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@良友.net。
幸福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。
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
123229966122，
请注明幸福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。
谢谢您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愿神赐福给您。
幸福满家园，我家爱很大。
丽琴妈妈婆家的亲戚把耶稣介绍给她，主要呢是亲戚们心里对耶稣的认识仅仅是耶稣有医治的大能，他们并没有和主建立更深的生命相连的关系。而丽琴妈妈在经历了各样生活里的波折，感到日子太不平顺之后，她进到了教会，听到了真理信息，她的心被神的话语深深的打动。那么我相信您和麦斯家当时听到丽琴妈妈故事的时候一样，迫不及待的想知道，当丽琴妈妈开始接触福音，听到神的话语之后，她的脑瘫儿，她自己以及她的婚姻家庭会不会有变化，她的日子是平顺呢还是坎坷呢？我希望您记得继续的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，在下次的节目里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丽琴妈妈峰回路转的人生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，我们下次见。
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
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。
每个人珍惜，家就有甜蜜。
每个人宽恕，家就有幸福。